上来叫这些坤传道一起去听，化藏传道去讲，不要他先讲，因为心病不一定是有患者，那心病啊又痛苦又花钱又不能去工作，已经心里很痛苦了，其实说他有错，我们应该要用祝福的话来提醒他，来安慰他才对的，所以我们讲话要学习主耶稣有智慧。再来这个十二章一节以下，十二章一节以下这里是谈到这个凶恶的缘故，这个比喻耶稣讲得非常好，这个我有相当详细的解释，你们自己看一看。就是主说让犹太人在每一个时代主真神差派这个先知去教训他们都不听了，所以给神很伤心。后来这个主人呢就想差派他的孩子来说应该得给这个果子的，也得租给他们对吧，葡萄园租给他们，这个他们应该说过的是要给主人多少，但是都说不到，拿不到那些应得的份。所以主人就想，那我差派我的儿子去，可能他们会客气一点。但想不到这个主人呢，原父差派这个儿子去，结果被杀掉。主人讲的比都短短，但是含义啊。很多又很明了，那以后又提出问题了，结果你们看看到这个十三节到十七节，十三节到十七节，这是一种试探，祭司长和文士长老听到那个主耶稣讲到凶恶的缘故的比喻，他们也不高兴，他们也知道耶稣诅咒他们了，那他们后来提出一个问题是关于该杀的东西，就纳税的问题，纳税。那关于这个纳税，我在九十一页中段这里也有记载当时的情况。当时他们当纳的税有三种，一种是地主得州的，一种是所得税，一种是人丁税。那这个百姓对国家纳税是应该的。看十四节最后一段，他们就先称赞耶稣了，说你不顺情面的，因为你看人是不看外貌，那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所以当时的人很坏，尤其在犹太教这些首领都一直假意要请教耶稣，在都是试探，不是真的要来问道求道。那主耶稣的回答真的很有智慧后来主耶稣说该杀的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该杀是罗马皇帝的尊号开杀，好像我们中华民国叫总统，日本叫天皇那埃及叫法老，法老是王，那罗马是该杀罗马皇帝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意思说应该纳的税要归要纳，再来说神的物当归给神，神的物是指做什么神的物第一步是指做什么， 十分之一了。像马拉基三章说你们都夺取了神偶的物、啊、那十分之一是神分别为圣的，要归给神的，但是彻底说起来万物都是神的了。但是我们至少要承认尊敬尊重了十分之一。就这个十分之一，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都有奉献，但是他们奉献十分之一却不去行怜悯行事公义的事情，所以主要是责备他们。但是恐怕他们误会，所以在马太二三章二三节他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比如说你们要行公义怜悯啊信实啊，但是那十分之一也不可不行的。不过我们奉献是 不逆感恩的 不逆感恩，所以我们钱一入手我们要感谢主、啊、给我们有健康才能赚到这些钱，那奉献十分之一给神。就所以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呢，表示我们有情证了，这个是神的恩典，实在是神的恩典呢。这个主要是没有给我们健康，我们哪里有办法赚钱一生病了，有的一病就好几年，根本不能动弹的、啊、所以活着的人呢，非常感谢主，有收入，这个十分之一最公道。你没有收入就不需要献啊。但是常常在收入不太多的时候，十分之一很容易献；收入一大了，哈、啊，就感觉很困难。因为收入一大会感谢主，应该是要更多一点奉献，但是很奇怪的，比方你一个月五万块奉献五千块，那结果一件你赚到五百万，或五百万要奉献五十万，痛啊！五十万一部车子啦，相当漂亮啊！但是应该是随着恩典大才能够奉献多吧？啊，我们应该要这样做的。不过现在感谢主，我们台湾的青年很多。都奉献十分之一、这个奉献的精神未来会不错的，但是还要努力的、要做完全人要努力。可是你们有的都在做事业了，我有时间同你们谈、再来就是九十二页，那只是这样一回答他们就没有话讲了，不敢再问、所以在十七节他们就很稀奇他主要是讲到没有办法、给对方没有办法再反驳再问。十八节就是撒都该人变多复活的事情、那什么叫撒都该人，我这里解释他们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这个撒都该派一些他们这一个党呢、贵族很多。现在我们看二十八节到三十四节了。二十八节到三十四节就是最大的诫命。二十八节有一个文书、听见了他们的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这是公道的判断了、当然也是回答的好啊。有那些提出问题试探的人没有话讲、那他也提出一个问题，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也是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爱人如己，在没有比这两条界面更大的、那三十二节这个文士，这个文士就是圣经学者，很同意的，说主要是你讲的很好，当然好啊，可能当他们当时哈、对这个四条界面常常在那里清朝了。四条界面，因为这个四条所以特别是一条一条的，那么有人说哪一条最重要，哪一条最重要的， 大概也有这样的这个经论呢、啊，所以也有素探，那时候也有意识要不能约束的意见啊。那主耶稣说，第一要紧，第一要紧，尽心尽力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不是别人的神。再来是爱人如己，这两条。所以圣经说起来归纳起来哈，十条诫命归纳起来是两条了。十条诫命一到四是对神呐、啊，五到十是对人，是天道还是人道？那对神呢、啊，就主要是把它归纳：尽心尽力尽心尽力爱上你的神。我们要留意啊，不是单尽力爱主你的神，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啊。我们是爱主，常常都是用力的、啊，尽力爱主，不尽心、啊，也不尽性，也不尽力，哎，不动动脑筋了、啊。我不是说清唱的，好像我们这个总会这个张弟兄嘛、哦，张弟兄他夫妻也很辛苦，你看我们看他太太啊，每天呢、啊、都好像很疲倦，所以你们虽然工作也忙啊，厨房有什么要帮忙的要帮他一下，所以他们也并不是为了生活。要在这里做，那个孩子孙都长大了，他也是本着说报答神恩，因为这个张太太以前被魔鬼附着，很惨的。那去洗礼，洗礼起来，那魔鬼说他没有地方走了，魔鬼出去，这样多少遍啊？这个张太太，所以他们感谢神恩啊，主的恩典。虽然年纪这么大了还在煮饭，好辛苦哎、欸！你的太太煮一家五六个人的饭都那么辛苦，他平时单这个总会吃的人，吃饭的人随随便过起来大概七折每天、啊、那天天都是张弟兄去买菜，大家都四点多五点就去买菜。那么他买菜，他说他今天买了以后就想明天了，明天要买什么？他想，因为每天都拿同样的菜啊，恐怕人家吃的也腻了哈啊，所以他都想要买什么菜，这个叫做尽心了，尽意，动动脑筋。所以我们爱主，对的，你不要单用力啊，要用心。嗯，而你们昨天打扫哈、啊，打扫这个服侍主，也是爱主呢。但是你们一样的打扫，要擦玻璃，你要用心啊，不要单用力用力用力，用力用力就擦的不干净了，还用心要怎么样擦？又怎么样做才更快，就叫用心，动动脑筋。我们今天爱主常常是只动力不动心不动脑，要动心动脑，用了最好的方法来啊，尽最大的力量来爱主。第六楼第七楼第八楼还没差了啊，啊，不如这个新学员看怎么样啊，安排你们帮忙你啊。所以无论做什么事情，要动动脑筋，动动心灵，你们做得更好。我们今天都是爱主的，但是没有做到尽的地步，尽。所以尽是说没有办法到这里紧绷了。今天我们爱主、哦、大概都有留着一部分、啊、不能一部分的大部分，而且对于奉献来说、啊、奉献来说、啊、我们哪里做到尽的部分、 五旬节那一天有进，他把传灾人都放下。那我们好像我做传道，一天到40个小时，我应该做到尽的本。我们做传道并不是说一天8个小时的服务了，故宫的精神，故宫就说人不大要求啊，一个啊就是时间短，一个就是待遇高。我们做神工是要超越这些的啊。今天你不做不出力啊，这个时间永远不回来，所以这个24个小时要尽量的去善用。现在才不会浪费，那要尽力的去做。一样的，你们读书啊，听课也是一样，要尽心尽力的去听。那爱人要爱像这个爱人爱像爱自己，就爱自己的时候我也搞不清楚。我有一段时间就想要爱人如己，有时候想起来我好像不太爱自己。我后来想通了，爱人如己一个很容易了解的，好像爱你的孩子了。实际上父母亲都爱孩子比自己强。所以能够像爱自己的孩子那样的爱去爱大家，就满分了，是这样子。所以在我们今天已经读经的人，我们已经接受这个重生的洗礼了，有多少信仰？在我们现在的课题啊，剩下两点啊，就是尽心尽力尽心尽力爱主，再来爱人如己，就这两条，没有其他的。其他的你不懂没有关系，启示录不懂也没有关系。你能够尽力的爱神爱人就够了。那在还没得救的人，他们要先接受就救恩，相信耶稣做救主，悔改来接受我们所传这个尽瘁的洗礼，死罪得赦，有多圣灵，就是外邦的。那我们已经得救，我们就做这两件事。这样再看下去，是这一节，这个四十一节是到44节，主耶稣听到这个穷寡妇呢，他奉献的，96节的第二点，主称赞穷寡妇，由数目看，这个寡妇只献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呢，小钱就通货的最小额铜板。一个大钱又等于一只工钱的1/40的。我们要是解释现象，好像这样的就需要再解释，因为我普通我们要练现象，说2个小钱到底2个小钱多少。我们现在台湾这个货币最小的是1块钱，一块我刚刚有有五角的，没有一分的，没有一角的啊，没有一角的那这个小钱是最小额的铜板的，那就等于现在我们的五角是吧那五角两个小钱就一个大钱，那一个大钱就等于一天工钱1/40了，1/40。现在台湾的工钱多少？一天1000块，那么贵，那么高。1000呐、1000领平常是吗？好吧，算1000好了。没有那么多了，太多了，1500差不多的。 五百，好，五百算了，五百的四百算了，啊，四百的四十分之一，多少？啊？四百的四十分之一，十块了，十块，欠十块。那对我们现在收入来说，哈，这个穷毛奉献十块钱，十块钱。但是意思说，今天奉献的他最多。嗯，为什么？因为他是把要买面包的钱呢、啊，养生之前的吃饭的钱奉献去，所以他这个奉献去他没饭吃啊，是这样。他就做到尽心了。尽力尽力爱主，所以但地方供养咱十块钱了，差不多十块钱，四分之一这样算好。啊，地方人现十块，这里现十块，他们现在当时，啊，但只要从一线想这，为什么？第三点是主的计算法，嗯、啊，啊，这个你们看一看就好。好像你有一千万的财产，那这个弟兄啊，这十万的财产，那你多给他一百倍，你多给他一百倍，那你奉献一百块，他奉献一块，一样啊。你奉上一百块，他奉上十块，那他多你十倍。主要是这样看到没有？因为十块和一百块，十块是少啊，可是对这个穷人来说，比他多奉上十倍这样。因此我们奉献了，不要问说你奉献多少，你奉献多少，不应该这样，不需要这样问。因为你的财产的数目和它不一样吧，啊，好了，再看下去。哎，这里就是三章，就是三章和马太二十四章、路加二十一章啊，这都是关于末世的预兆。啊，末世教堂。好了，这一章我们休息一下再来哈，大家默祷。好像要学习这个十三章的时候，你要对照那个马太二十四章和路加二十一章，因为那个内容啊，都是记录当时主耶稣在橄榄山上所讲的话，现在看九十七页啊，九十七页第一点要训呢，所问的是两件事。那现在看圣经十三章的第一节，那门徒的一个教主也是说，你看何等大的石头，何等的殿宇，主要是那十二个门徒乡下人呢、啊，所以他们看到那个大希律王所建造的那大圣殿，感觉很稀奇啊，惊讶，那所用的石头太大了。那殿圣殿的规模也、非常大。那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里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撤回、那这个回答给他们更惊讶。在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老座彼得、雅各、约翰安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说什么时候这个石头要会被翻倒了，翻倒了， 圣殿没有一块石头，那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钉，那个圣殿都被破坏掉，不但被烧掉，被翻倒，墙壁啊都那个石头吧都被翻倒，是这样子。那他们说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啊有这些事？再来说，这一切事将请的时候有什么预兆？预兆就是事先出现的记号，啊，好像下雨以前呢，天空会有黑云啊，啊，满布啊，那黑云就是下雨的预兆。那基里他是真念问一个问题，那耶稣说你们要谨慎面对人民，啊，就回答下去。可是你们现在看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做着门徒安顿的时候，请告诉我们什么说有这些事。这些事就说圣殿被破坏，再来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所以在这里好像提出三个问题了，一个是圣殿被破坏的事，一个是降临，一个是世界末了。但是耶稣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耶稣降临以前有什么预兆？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这两个归纳这一个，因为耶稣的再临是在世界的末了，因此这个主问好像三点，会归纳做两点。那以下是主耶稣的回答，看回来课本所问的是两件事的，啊，就根据我，啊，这些经文，一个是倒数第二行耶路撒冷被毁灭，一个是基督再临，就是说这两件事发生之前有什么预兆。那主就把这两个问题分两六段回答。关于有一块石头，你们念一念好了，开始，当时的圣殿开始。这个 Joseph 是这个人是也是主耶稣时代很出名的一个历史家，那他对主耶稣的书写得很详细。那估计他的历史书谈到当时这个圣殿所用的那些石头，啊，所以有的人就想这石头怎么搬来的，要用什么方法搬，一做就是普通人一次搬了，一做是这里肩胛头靠这里的加靠加，那叫做一做，啊，他们外人或者比较大叫一次搬，二次做就三次，啊，三次处二十丢，啊，再加五，啊，七次搬三十七丘馆，隔壁四等馆，四丈岗， 长啊，树杖，那个树头好长，那宽度那厚度，所以当时那个大希律王，你们看那个家谱，就大希律王就是罗马帝国委托他统管这个犹太国的，当时他是统管全犹太国啊，但罗马帝国怕他造反了，因为全部的船都交在他手，后来就分区叫分封列王，所以加利利有一个加利利列王啊，犹大这边有点外事啊，这是罗马帝国很厉害的政策啊。那按历史，这个大希律王盖这个圣殿是要讨犹太人的欢喜，这个圣殿当然不是所罗巴伯弧形的圣殿，不是的，根基是啊一样的根基了，但是不是所罗巴伯弧形的那个圣殿。那这个圣殿到主耶稣来传道的时候，已经建筑46年。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20节。